全球民主峰会对抗威权，学者话美国将会重整国际秩序，将中共踢出去。世界人权日前夕，许艳、李文竹等多名维权人士外出受阻。央行行长回应恒大危机，暗示震撼消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1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召集的全球民主峰会12月9号拉开帷幕，拜登宣布一系列计划以捍卫民主体制对抗威权主义的威胁。有学者分析说，民主峰会将来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踢走中共、重整国际秩序的重要战略步骤。拜登在峰会的开幕致辞入面说，民主体制需要捍卫者，独裁者不断对民主施压，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他宣布美国将会推动总统民主复兴倡议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在未来的一年计划投放 4.2 亿美元用于独立媒体、对抗贪污、支持民主改革者、推进民主科技、捍卫自由公正的选举和政治过程这五个领域。据白宫公告，美国将会为国际公益传媒基金 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 提供3000万美元，向全球防御诽谤记者基金会 Defamation Defense Fund for Journalists 拨款900万美元，并且支持反贪腐的变革推动者，加强战略和监管行动，压制贪腐等等。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演说入面讲到这次民主峰会召开的五大主轴，包括强化民主、对抗专制、打击腐败、支持人权以及支持独立媒体，很明显是要大家去选择民主定是专制两个阵营，这个仿佛又回到了冷战时代。他认为现在民主峰会慢慢地开下去，将来会演变成民主国家的一个同盟，民主国家同盟或者民主同盟就会变成是民主国家的联合国，我将它称为联合国 2.0。 吴家龙说，这个是美国重整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美国已经发现二战以后成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被中共渗透和破坏，所以美国当务之急，既然要同中共对抗的话，那一定要重新整顿国际秩序，一个重点就是要将中国踢出去。吴家龙表示，这个战略步骤早在川普时期就已经做了规划，现在拜登政府在这接着做，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等都会重新整顿。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中共当局如临大敌，限制多名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家属的出行。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12月9号在推特发布录影披露，当日朝早6点钟左右，他要送小朋友上学，屋企门口大概来了9个男子，不让他们出门。许艳质问他们，世界人权日保障人权的，你现在是侵犯人权，你凭什么堵住我屋企？许艳的推文写道，话至少要到12月10号的晚黑之后给不给出门，没有给明确的答复。同一日，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也都在推特上面披露，当日上午要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两女一男倒在门口，其中一个女子说，我们帮你送小朋友。李文竹好气愤地表示，我都不认识你，将个小朋友交给你，我放心吗？这三个人还拒绝出示证件，其中男子说，你不要理，等阵会有人跟你谈下。一位709案被注销律师执照的维权律师谢燕益也都发推文说，他所居住的社区门口又开始有人驻守。他的妻子袁珊珊表示，带着个女去超市的时候有两个人尾随。709律师李和平和妻子黄超岭同一日晚黑9点几回家的时候，发现小区门口和小区入面 都有一部大的 Iveco 汽车，上面坐满了便衣，其中包括曾经整伤黄兆领手臂的朝阳警察。好多网友留言嘲讽，中共的民主就是不让人民出门吗？全过程民主，这个是一班几咁恬不知耻的族类编出来的笑话。全球持续关注中国房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处境，央行行长易纲12月9号的有关回应被认为意味着恒大进入破产清算。12月9号，惠誉评级发布声明，宣布将恒大列入限制性违约类别，意味着恒大已经正式违约，但是还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者其他停止运营的程序。就在同一日的早些时候，中共官媒《经济日报》说，易纲就恒大在港交所发布的可能没办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表示，恒大的风险是市场事件，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妥善处理，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权益将会依法保障。虽然《经济日报》的报道并不具体，而且被放在不显眼的位置，但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报道传递出足以震撼市场的消息，就是恒大进入破产清算。关注财经动向的推特用户财经冷眼发文通报这个消息，并且在新一期直播节目入面点名，中共政府是在西方各国开始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着手令到恒大破产，背后的目的自然不难明了。有网友议论说，恒大的引线在国内，但是雷都是埋在国外，无论破产与否，许家印等等的高层必须赔上所有的身家偿还内债。至于外债可以一分钱都不还，最后国内的银行基本没事，国外和恒大有瓜葛的银行就都惨了。李嘉诚看到苗头，已经开始抛售英国资产了。不过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分析，恒大危机仲不会即刻爆发。韩山碧对希望之声表示，广东最近有几个重要动作，加上央行降准，似乎都显示当局仍然希望缓和恒大危机。韩山碧说，一个就是广州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两个都离职，这个是空前的，我估计他应该是和恒大的管理或者处理有关。第二个就是说，好像广东派了工作组入了恒大，就是要控制恒大资金的流向，加强它的管理。总的目的就是不想恒大债务为期引起这个地产泡沫一下子爆破。还有央行降准，目的就是释放资金到市场上面，方便包括恒大在内的一些企业可以借新债来还旧债，暂时缓和那个债务危机。韩山碧认为，从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走向来看，房地产泡沫爆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之所以估计当局会试图缓和恒大引爆这一场危机，和当前的时局有关。他说，现在不爆破就缓和到二十大以后再处理呢，定是怎样？因为假如恒大债务危机马上爆破，房地产马上爆破，对习近平明年的二十大的召开和再做一次再任下一届领导，那是会有阻力的。所以我认为中央尽量会避免在一年半载之内发生重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变动。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之前已经示警，恒大危机具有雪球效应，其他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危机也都会随之而来。继美、澳、英等国家因为中国人权问题决定抵制北京冬奥之后，科索沃也都宣布加入抵制行列。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要抵制就要全方位抵制。据 ELSA 电视台12月9号报道，科索沃总统奥斯马尼的新闻顾问库皮纳表示，由于中共当局侵犯人权，奥斯马尼将会加入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行列。报道说，外交抵制意味着科索沃参赛队参加奥运会，但是科索沃总统将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期间代表团团长的所有官方仪式和活动。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 12月9号在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欧洲的确有必要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一事采取共同立场。同一日比较早的时候，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在接受法国多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说，法国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他的言论被法新社指不合时宜。法新社说，布朗盖作为教育部长，他的表态层面是说法国没有体育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外交层面法国会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是应该由外交部长来表达。据悉法国教育部接洽事务也都包括体育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2月9号的一场记者会上面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表示，如果仅仅在外交层面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抵制，而不在体育层面配套进行抵制，那收效将会很小，而且只是具有象征意义。马克龙继续补充说，一不是就进行全方位的抵制，不派运动员前往参加，一不是就努力重新启动事件进行这项工作，一如既往地在国际层面采取有益的行动。马克龙表示，同欧盟伙伴同国际奥委会一起，法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时间里面作出决定。与此同时，法国民间抵制北京冬奥呼声高涨。费加罗报观点增明版刊登法国汉学家马利侯子明等等20几名学者同作家的联署公开信，希望法国政府不要令运动员成为一个极权的军警政府欺骗行动的参与者。公开信强调，中国共产党无所顾忌地将奥运赛事当作自我吹嘘和地缘政治的武器，呼吁欧盟各国议员、人道组织和人权团体行动起身，动员欧洲运动员拒绝参加本届冬奥会。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日前报道公务员大范围降薪的消息，随后中共中纪委在答复查询的时候说，公务员落班之后开滴滴、送外卖等等原则上不算违纪。这个消息在中国网络间热传，被认为是配合降薪，鼓励公务员在业余的时候另谋职业。看中国12月10号引述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说，发达地区公务员降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网易报道提到，受到第一波降薪冲击的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都是中国经济领先的省份。陈光成认为，中共一直以发展经济为他的政权塑造所谓的合法性。尽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工非常不公，至少共产党体系当中为共产党卖命的这些人，他们的利益还是有保证的。换句话说，中国公务员享受超规格的福利待遇，是中共从维护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那现在这些人被降薪，不难看出中共的问题正在向上蔓延。只要国际社会不要再给他机会，中共走向死亡的步骤一定会加速。陈光成还指出，官方数据说2022年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破天荒地超过200万，报考人数比2021年增加了40万。他认为这个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和就业情况有几咁糟糕，一方面也都显示共产党没办法阻止望不见尽头的人群涌入体制内，日后的危机必然会更加严重。陈光成补充说，公务员考试也都是中共放有利，等大家争抢可以腐败的机会和享受特权，从而达到另一种的社会维稳。关键还是体制对社会配置的错位、权力垄断所致。大家热衷报考公务员，在正常的国家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彭帅事件持续发酵，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也都不断高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12月初决定暂停中国赛事回应彭帅事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2月8号，美国国家女子篮球协会 WNBA 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 Atlanta Dream 亦都发表声明，支持彭帅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另外，据路透社12月9号报道，一名国际网球总会 ITF 的消息人士表示，2022年 ITF 世界网球巡回赛的男子和女子赛事都不安排在中国举行，但是就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也都未透露 ITF 的这个举动是不是都跟彭帅有关。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